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今天我有决心要把卷三后面呢做整个文的整理呢，然后把卷三圆满，进到下面一大卷呢，下面卷四进到一个法相上的重点，就是要去建立所有的法相。那么我们很快的把后面这一段呢，大概都是非常有关系的，所以我做了一个整理的表，那么也给各位做一个分享啊示范。其实各位慢慢的看到，如果一些法相概念上比较接近的哦，其实就可以做这样子的比较啊，看看它们的异义跟同是什么。那么由异同当中呢，我们去了解它要传达的意思。其实依默学读经论的经验发现，你如果一条一条这样子去把它都了解了，那是一回事。可是如果你把两条以上类似的观念呢，进行归纳或比较的时候呢，又可以了解出一个不同的意思。那么我想我们可以用多几门的方式呢来体会。今天呢，我们就从行运讲起。那么行运在这边我们不打算多谈，因为在从卷第六开始啊，卷第六开始。卷第六是第几页？各位可以在这边先记一下。卷第六是313页，我们建立的总页码的313页。云何建立行运？从这一卷底下呢，将近有2卷多到3卷的分量呢，都在讲行运。行运其实就是包括白法的51，但是扣掉受想两运啊。几乎就是半部的白法啊，半本的白法明门论，所以这边讲的非常的详细。所以在合相这一门当中呢，我们讲的比较就简单，讲它的介说，就讲它的这个造作意就好了啊。那我们到了那个时候呢，各位我们再详细来讨论这个部分。我们翻回到175页，看一下第四行这一段。你看他的介说呢，这两段文也都是集论的文啊。我们先看一下集论的文，问行运何相？我们从哪些迹象去了解行运呢？行运在外表，我们可以怎么样去查证它的存在或者它的功用？那么答：造作相是形象。这边的造跟作呢，要用后面卷第六的6种原因来做解释，所以这边我们也就简单的带过就好了，因为在演这两个字呢就很复杂了。造作我们最简单的解释就是构造啊，做成。构造就是把缘聚集的意思啊。那么做的意思就是让它感觉在我们的见与不见上有一个从无到有一个生成的过程，啊，生成的过程，啊，那么让我们误会以为有一个作者，有一个受者，有一个作用法，这就是做的意思，啊，做的意思。所以造就是因缘聚合，啊，缘起意；做呢是缘生意，啊，缘起缘生的意思。我在唯识30颂的部分，我也有解释过啊，各位可以去了解。那么它也是唯识跟法相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唯识就讲缘起，唯识是观缘起。那么法相呢，就比较去了解缘生的道理。缘生是虚妄的，缘起呢是真实相。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在义理上啊很不一样的地方啊。但是我们凡夫呢，通常看到生灭，这个生灭呢是相的生灭。可是实相，我们不从理上去了解的话呢，就容易产生一些误会，就被我们的感受啊，会骗得团团转啊。因为感受的增上的缘故，等一下也会讲。因为受用的缘故呢，啊，我们从过去、现在，乃至于引申未来，就这样子三世相续啊，在那里就讲得非常的精彩啊，我们这边就不多说了。那么由此行故，就是由此造作的缘故呢，令啊。由此形象的缘故呢，令心造作。那么在这个造作呢， 他极论跟别的包括广语论、广五蕴论在内呢，很不一样的地方是，他分成三性品跟三受位来分别讲，怎么样去驱异心。各位连着看这两段，就是所谓这个所谓呢，一路下来就要连同倒数第二行一块读，啊，两行一块读。我们怎么看呢？于善恶无忌。分别就是三性啊，三性，我们讲这个叫做三性。这三性跟三自性不一样啊，三性就是善性、恶性、无忌性，三性。那后头呢就讲了，又于种种苦乐等中间呢，没有写不苦不乐，但是也包括在那里，因为它写个等字嘛。所以各位呢，只要看到等啊，就要习惯把法相还原，借还原的机会呢，自己也去复习那个法相的完整性。记住要读懂法相之间的关联性，不要只是个别个别去读哈。那么这边差别的地方在哪里？这个苦乐就叫三受嘛哈，各位知道。那么三性是对业说的，三受呢是对受说的。那么受之前呢就有个触受，那么中间在造业的过程呢，有一个爱非爱，这是十二缘起我们很熟的一个观念。因爱非爱呢，于受起爱非爱想，然后呢造作善恶无忌业，这各位要很熟哈。我们通常都在五蕴上做十二缘起观，但是呢十二缘起观不见得非要在五蕴上观啊。那么五蕴呢经常会连接到这里，这个各位要去练习复习这个部分，我们先不插给各位看哦。好，那这边的分别三性称为品，三受称为位。那各位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给位跟品呢稍微用白话定义一下，什么叫做位？那个位呢就是那个时空条件，在三受升起的时空条件下，我们因着爱非爱会去造作善这一类的、恶这一类的以及无忌这一类的。那个品呢叫做类，它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它就是一个行为啊。比如说呢，我们呢喝了一杯，觉得这个杯好棒啊，我就再喝一杯。我再喝一杯的那个心跟想要去讨一杯的嘴巴的语，以及呢真的去喝一杯的身的感受啊，那个意念，那个嘴巴讲出去的要求的声音，以及身去取那杯再来喝一杯，那种就表现出贪，喜欢这一杯东西，不管那是一杯酒或者是一杯什么东西。这个用这个来界定在贪爱上呢起了一个业。那么这个业到底是善还是恶还是无忌呢？看它的结果。好，所以业是就结果说的啊。可是我们经常对业呢就经常讲业报业障，好像是偏负面的，未必见得啊。这个过程在这里呢有一个转念的非常重要的关键在这里面，你到底怎么去转这个受，转这个受，那么业呢就可以从恶业，就是黑业，转成白业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转业，那业也不要变成抽象的观念，业不是一个抽象的观念，它是生与义的相续。今天呢我们前面还是呢恶业连连，可是你只要一念自诚心呢，放下屠刀啊，立地就成佛。你只要下一个刹那升起的生与义呢是清净的，是清净的，那么整个的过程呢，业果相续的这个流转呢就还灭了。所以就跟我们打牌啊，前面不管输几把哦，最后只要赢了一把就全部就翻了，对不对？一直不断的熬，这也就是为什么会让那些赌徒啊，哎呀，那个沉迷在里面，尤其是输的人根本离不开赌桌的啊，离不开赌桌的。你看我们染心就是这样子，可是要还灭成白业呢，也还是这个过程。但是同样这个过程呢，看我们怎么运用啊，看我们怎么运用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在苦乐跟不苦不乐这样子的受升起的时空条件下，那个叫位，位就是 原成熟时，就是那个原成熟的时候呢，我们呢会因为爱非爱的关系呢，生起善一类的生与义，或恶一类的生与义，或者是呢无忌一类的生与义。无忌呢就是不会熏到八识田中，叫做无忌。那么相对来讲，善跟恶就会熏入八识田中，所以善恶都称为有忌啊，就是用白话讲呢，就是有忌了啦啊，你已经有前科了，有忌就是有前科的意思。有记，等一下我们讲戒，戒就是有记，戒就是一种记录，记录在八识田中熏成一个成熟，或者是能够引未来世生与义的那个种子，那种能生的力量，那个叫做有记，这样了解吗？好，这是一个基本的唯识的概念哈。所以这边我们大概就这样子讲了，所以要讲到这里的时候呢，就要知道它包括了就是一个受跟业之间的关系，也是十二缘起从触受爱取有生老死这一段，好，从触以下，所以在触以下呢，我们称为叫做第二个循环，第二个循环，触之前就是无明啊，到明色这个中间呢，又明色六入这个中间呢，是一个循环，啊，是两重因果。啊，这个是前面呢，无明到六入是一重，触到生老死是一重。好，我们以后会讲到十二因缘起的时候，我们再来谈这个部分。所以这边呢，就是简单的带过。不过还是看一下魁基法师在倒数第五行这边的一段说明。他说呢，千流明行，过去我曾经跟各位讲过，我比较喜欢千流啊，胜过于造作，因为造作总是感觉从那个动词上。我们把造作当动词嘛，哈，动词上就有一个能造作的，有一个所造作的，还有一个作用的法在那边，啊，就会有这样的观念在那边生起来。但是牵流呢，牵流就是生出一面，好，用这个观念，用生出一面，生出一面呢，讲的在比较接近唯识的话呢，就是要业果相续。所以行运在整个五运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它是整个在操作。业果相续的一个力量所缘，所以要断就从行这边断，所以观五蕴呢非常重要，就要观心，心所啊，由心所向去了解心的作用啊。那么既然三界为心嘛，要断就从心法上断，那要了解心法的作用呢，就从心所去看它的作用相，所以呢，观心所就变成唯识观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心所在哪里观？心所不是盘起腿来观，是在动中观的，在动行住坐卧当中，在一切境界当中，一切的触受升起的时候观心所，在这个地方观照得住，能够转念成功，那么业变成清净了，这就是唯识观无我的成就啊，无我的成就。所以这边我们就简单界定。那么行片众多，就是行的相啊。非常的普遍，而且很多啊，形象，各位加一下，形象呢很普遍，也非常的多，包括了不相应心所，也包括了各类的相应心所啊，这个在白法里面讲了。但是呢，在此说用造作的意思呢，是特别为相应法，特别指相应心所。尤其呢，在相应心所当中呢，特别挑触作意受想思，就是片行五心所当中的思，思是所有五十一心所当中最强的，除了受想之外，除了受想之外，最强的一个心所呢，就叫做思心所。在八识规矩颂里面有一句话，这个动身发语独为罪，那个独啊，就是独立的独啊，孤独的独，那个独啊就叫独头意识，那个独头意识呢，其实就是思心所带动的生与意，由思心所升起，就带动生与意造作。所以我们经常呢在白法里面呢不讲行运，就讲思心所，用思心所呢带领49个所有的心所呢开始起那种放烟火的作用啊，这里面一直不断的放烟火，迷惑我们的这个十二缘起的一些作用相 所以这边呢大概可以了解一下，所以微缩一思，所以呢这边的曲意这个字就是思心所的业用。你说思心所是什么作用项？思心所就是曲意心，就是把这个心呢操作起来啊，把它操作起来，扰动起来。所以呢它就是一个，它就是一个启动程式的，它就是启动程式，就是我们在画面呢程式当中的所谓的启动程式，你点它呢，所有的程式呢就被聚集啊，就被聚集起来，一起带动起来，就是思心所的作用。好，这边我们简单带过。好，进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四蕴色界眼界乃至眼世界。那墨学整理的方式呢，就把它从下到上这样去开，然后把这几个字呢，眼这是一类，对不对？眼这是一类，然后呢，色是一类，视是一类，眼色视这个呢叫做三合啊，不是三合会啊，但是就是三合合。这三合呢，眼是指眼根啊，色是指色尘、色境，视就是我们等一下要讲的了别意。所以我就把这个三个弄在一起，因为这三个是连体音的，几乎分不开。不要以为它分开成眼世界、眼界、色界、视蕴，好像它就是三个不同的东西。我们比较它的界说以后呢，发现它都有三类四组的变化啊，三类四组的变化。我们来直接先读文。所以墨学有一个经验呢，就是说当你要去读一部经啊，一部论的时候，经常就长行的部分呢要先诵读，要先诵读，边诵边标。那么诵读过后呢，有什么样的印象，就是把这一部每一经卷它大概谈到的法相，因为诵读的关系呢，就有一个熟悉，知道它里面谈到些什么。那么依照所谈到的东西呢，我们再知道这一章的总标宗旨是什么，再进行归纳啊。那这样就是我读过之后呢经常会归纳出来的东西。我们来看长行就知道墨学是怎么样在归纳的。第二行这边呢问四蕴何相，前面已经谈了四个蕴了啊。那么四蕴何相，就是最后这个前面四蕴所依止的四，它是什么样子，能够来了解它呢？就是了别。了别这两个字呢，了那个字在前面魁寂法师有注解，它就是解了的意思啊，了解啊，等把它翻过来，把了解翻过来，解了。在前面呢我们不翻页数了，他就说了解了意，解了呢是通八事，也通无相，这个呢也通无相，因为它通无相的关系呢，所以我们的八识也可以熏修无漏无为的种子啊，能够熏修无漏无为的种子。如果八识只能够去圆有相的东西，那么我们没办法成圣道的啊，我们就没办法成圣道的。也因为它能够解了无相，所以它有成圣道的可能。前面的魁寂法师已经有讲过了，各位如果想知道它在哪里的话，在169页第一行魁寂法师的注解文当中呢，他说了未解了，通八识中也通无相。这也就是我墨学呢提醒各位，每次只要往后读一品呢，就要从前面，因为很熟，你只要如果真的每次照墨学这样的建议做啊，就会越来越熟。你要往后读一品，就要从前面叭叭叭叭叭整理过来，那读到这里了之后，就知道多这一品到底怎么跟前面整个整合在一块儿啊。每次再多学一品，再来过一次，多学一品再来过一次，跟你讲什么东西会最熟，前面这一大段越来越熟，越来越熟，越来越熟啊。这个是一个习惯，所以去前面找资料来配合，把过未来还不懂的东西呢，奠基于过去已经学过熟悉的东西上面。那这边呢他说了别相是事的形象，事的相，由此事的缘故呢，了别色身香味触法等，有没有，他这边有个等，把等圈起来，等一下魁寂法师的注解里面就有讲了，等种种境界，这些都叫做境界，请把境界画起来。 在这个里的境界呢，其实就是过去默学问过也考过各位的色，它是色尘还是色法还是色蕴？请问这边的境界指的是刚才那三个的哪一个啊？是色尘呢还是色法呢还是色蕴啊？有色蕴有色尘，哪一个啊？有色蕴还是色尘？色蕴怎么见？怎么样它的相是什么？前面啊，对啊，相续。所以这边不是讲相续，对不对？这边一门一门讲嘛，一门一门讲，就应该不是色蕴，那应该不是色法，就是色尘。可是呢，如果是色法的话，它又少一个东西，少个什么东西？少个这个法处所摄色啊，少个法处所摄色，所以它应该是色尘，指的是物质界的东西。好，这个事呢，能够了别所谓我们过去色尘啊，未来了，等于我们在第四卷以后会去界定很多物质界的分类方式。啊，法相中怎么样对物质界的东西进行分类呢？在卷四有一大半都在讲这个东西。了别色身香味触法等种种境界，我们看一下魁伽法师的述记哈，此为本论所了境中。在本论呢，其实就在第四卷当中谈到的所了境，我们的四蕴能够了别的境界呢，包括什么呢？这边但章就是只是明说，那个章只是明说，并不是只有这六个而已哦，只是明说六境，这六境指的是色身香味触法，但是底下等等要圈起来，它这边就是等于跟等，哇，这样头一次读哦，读无啊。什么叫做等于跟等？等要顿号，好不好？不应该顿号，冒号。等的下面要下个冒号。等是什么呢？于跟等。什么叫于跟等？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这六根呢，加上前面的六境啊，这一切的境界是这个意思，看得见吗？啊，各位从这边开始慢慢熟悉哦，魁伽法师的文，他们过去很熟悉是这样子。他们通常呢，第一个字通常是总标，所以他经常有什么眼眼啊、色色啊、法法，那个第一个字啊都要加上冒号，底下呢才是他对他的定义啊。这个各位熟悉的就不会在那边读半天读不懂这个意思啊。好，这边就是变运相已，就前面已经把这一科当中呢变相这一科呢把运的部分解了，底下呢就要讲。界十八界乃至于十二处，他说界相云何？我们先把文读一下。问：眼界何相？从哪些迹象去了解十八界当中的眼界呢？所谓眼成，这个要读成这样子哦。每次看到这里就要习惯，眼成见色 ，and 眼现见色。成是过去，现是当下，所以呢，他写成眼成现见色，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拆成两句，啊，所以各位可以在旁边写两个字，已见或者是叫成见跟现见，啊，这一句要开注两个，眼呢一样加冒号，什么叫做眼见？那个眼是怎么意思呢？就是成。建设的那个根，以及呢现建设的那个根，那个色的后面呢要夸弧写一个枝根，依此呢知道有根，枝根，根是怎么建？他没有，他不是跟你界定，他不是跟你定义什么叫做眼，他跟你讲怎么去见眼，懂吗？可是呢，那个要去见的东西呢，他偏偏没有字，偏偏没有字，字不见了。所以这句话应该怎么去了解呢？说眼是什么呢？眼就是曾经见到色的那个就叫眼。所以你看哈、哦。这个叫木鱼啊，我为什么知道它是木鱼？木鱼有大有小啊， 我过去见到的木鱼形形色色啊，颜色不同啊，对不对？大到像寺庙里面呢早晚课的那个，对不对？小到手上拿着自己做功课的那个，对不对？虽然连雕的花都不见得一样，有人雕的就真的是两尾鱼或四尾鱼不一样，有人还雕龙呢，那雕的花也不一样啊，啊，那么这些呢都不一样，可是我们就会认得，啊，所以你看，包括我忘了是在这堂课还是在礼拜一的课讲到，我就见到我小学三年级的隔壁的同学，变得很多喽。真的变得很多了，我是欧力上，他是欧巴上了，可是就还是认得。好，因为我那个时候常常打闹，啊，非常熟。那这么多年了，你看将近30多年了，你看那几岁，三年级是10岁嘛，哈，三四年级啊，9岁10岁左右。你看我现在都已经48、47了，还认得。你看那个眼根的能力，那个种子现行的能力多么厉害，就是那个，你就是曾经那个眼睛呢，啊。在那个时候曾经见过这个东西，然后他熏下这个种子，那么现在这个眼睛已经不是当时那个眼睛了，对不对？当时曾经见过他的那个眼睛，那个细胞早就不知道死到什么地方去了，对不对？可是就有那种能力能够去分辨，就是这个。所以呢，文言很好玩，眼是什么呢？曾经见到色的那个东西，以及现在正在见色的那个东西。所以我就好有一笔，我就说什么叫做门？门就是从法堂这边定位，站定位，往前走20步，往右转所见到的，我就这样定义。我绝对不讲说它有两片玻璃加上一个铝门框，然后呢，右边大概跟我们手腰的这个位置呢，有一个圆色可以旋转的东西，我不讲那个元件。我如果讲元件的话呢，那。你可以可能去见到说什么叫做比如说什么叫做销，销就是一个圆管上面有洞。那我去看轮船的烟囱也是一根上面有洞，对不对？我就说烟囱为什么不是销，它也会冒出你看汽笛声，也会有声音啊，空气通过了也会有声音。你只要从元素的像去见那个东西，怎么见都是见差别，见不到那个自信。就像我们以前读过的寓言呢，就是有一个妈妈在教小孩子认字，她在纸上写啊，写一写二她都认得。后来呢，她妈妈就告诉另外一个老师呢说啊，她已经认得一二三了。于是那老师就说好，我考看。她就用拐杖在沙地上画一个一，然后那个孩子说她不认得。为什么不认得？长得比较粗比较长了，写在沙上面的比较粗比较长，跟写在纸上的比较细的那个一长得不一样嘛。所以如果你用差别来见色的话，那个差别只要换一换，我就不认得了。今天呢，我认得你穿这个颜色的衣服，我如果用这个差别色见你的话来认你的话，今天你只要衣服换掉，我就不认得了嘛。所以你说啊，人怎么去认得一个东西，很好玩的，又不是依着差别记住那个东西，又不能够没有这些差别色来认那个东西。我要依也不依，可是我怎么认得的？很玄哦。心理学家哦，有一堆的人花一辈子的时间就在了解人怎么认知这个世界，很有趣的这个心理历程。可是我们从这里可以知道，绝对不是依差别建设，绝对是依着一个历程，我经过那个过程有感受。所以你看哦，这个法这个设法跟那个设法，我为什么会比较对这个设法有印象，是因为我跟他有互动。尤其如果我跟他有一些情绪感受，我跟张三谈过恋爱，那李氏也是一个很漂亮的小姐，可是我对她只是说啊，她这个人蛮好看的。可是因为没有情绪性的经验，所以我对张三印象会比较深刻。甚至我跟她曾经到过旅游的地点，只要哎呀，曾经就地重游，就会聊起对她的怀念，种种。可是对另外一个李氏，完全生不出任何联想，懂吗？ 所以呢，我们其实不是建设，只在回忆过去的受用。所以底下就会讲，设这个施运这个东西怎么界定？是持用那个戒啊，是持受用的意思。你保持过去这个对设法的受用的经验，如果你保持对这个设法受用的经验越丰富，对设法的认识就越深刻。所以我们是认识那种感觉，不是认识那个色本身。那个色本身如果论其物质性，也不过就是一些物质因素的个别相而已。可是这个别相纵使组合在另外一件事情身上，我也不见得会认得，懂吗？很相类似哦，非常类似哦，可是不见得认得。人认识的能力是这样子的。所以这边你会看到法相中在定义上一个特色，真正要定义的那个东西呢，没有文字，他却只跟你讲怎么去认识。你依稀感觉这个东西，这个色我曾经见过，或者我可以去了别这个色正在见。那能见的是什么呢？这个色我为什么感觉曾经见过呢？那个能见的东西就是眼。所以我们由此知根，所以根是这样子比量知道的，比量呢就是推度的意思，依着推度知道有根这个东西，这样了解吗？依照比量的推度呢，知道有根这个东西，所以根没办法见，我们眼不自见眼，我们也没办法见到眼睛，只能够借由，哎呀，这个我曾经见过，那你就赫然发现我有眼睛嘛，我有眼睛这个功能在。我现在正在见，我赫然发现我有眼睛这个功能在。所以这个是这样知道的，不是我先有眼睛再去见这个东西。那这个功能或许在这个色身上是本具的，可是这个功能怎么样能够去发现呢？是由成见色跟现见色去发现有根这个东西，有眼根这个东西。好，还不只是如此哦，怎么样能够发现它的功能，还要有第二组条件，即此种子一熟。种子一熟画起来，种子一熟呢，要跟前面的成见色的成画起来，因为过去曾经见，现在或许不见了，虽然现在没有现行，这个色法不再出现，可是呢，眼根的功能却没有损失，对不对？为什么没有损失？种子积极在八识田中，积极在八识田中，但是它没有成熟的缘故，所以它没有现行。这个叫做成见色的眼。那么什么叫做现见色的眼？它已经成熟了，所以很成熟了，成熟到现在一熟的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包括什么？自体跟境。阿赖耶识就包括自体跟境。我们前面讲受蕴的时候就提到了，一熟是包括能见的自体，还有所见的境。能够圆现这两个，就叫做一熟，也叫做阿赖耶识。这个是已经成熟位的，已经成熟了。所以现在我已经看到了。我的根身器界相对的这一个相对关系呢，就叫做一熟阿赖耶识，是眼界相。这样了解吗？好，我们看看杂集论怎么去解释它。看看倒数第三行，在177页倒数第三行，杂集论呢，四字诀菩萨呢，无着菩萨这样的整理，他说：眼成见色者，由此可知，成见要分开于现见。什么叫做成见？成见就是能持，能持就是受持，或保持一个印象。什么印象？过去世受用意，受用的境界，那个意叫境界讲。过去世呢，曾经了别这一个境界，曾经了别境界，而对它产生受用。受用就是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由这个缘故呢，来显出戒性。什么叫做戒性？它能够引发未来眼根在见到这个色法的时候呢，这个眼根 会引动四心去分别说，哎呀，这个我曾经见过。啊，这个白话就这么复杂。我们如果把它翻译成白话，就是这么复杂。啊，什么叫做成见色呢？就是能够保持对过去式了别这个境界产生受用这件事情上的一个印象，以至于能够显出在未来世当中，啊，未来世不是说来生啊，就是未来的时间，在未来时间当中呢，如果我的眼根在对到这个色法的时候呢，我就会认得，我就会认得，那个戒就是能够升起认得的能力啊，能够升起一个认识它的能力。所以我只要记多看这个几眼啊，多看这个色法几眼，我就会熏在八十天中，未来在看到它的时候呢，我就会有依稀见得的感受。那个依稀见得，我没有办法真的再把过去的眼根跟过去那个境界再拿回来，可是就因为熏习种子，就能够显戒性，显能够升起认得的能力，这个一个特质。那同样的道理，什么叫做现见色？现见色呢，就是能够保持现在正在认识这个境界，以至于产生苦受、乐受、无记受，啊，来显出能够认识的能力。啊，纵使这个东西过去我没有见过，啊，过去我没有见过，我就会用，嘿，这个东西好像什么。好像什么，我就会用我所认得的名相来攀援这个东西。所以这个东西，这个功能，我们称这个功能叫做眼根。所以眼根在这个地方呢，并不是色法，眼根在这个地方不叫做眼根。为什么他用眼界而不用根呢？因为根是色法，在这个地方说是戒，说是戒，啊，所以呢，它是有别于色法，说眼戒，啊，眼戒，戒就是种之意，啊，就是能生能持的意思。我们再看下面一段杂集论的文，翻过来的第二行，即此种之积极易熟阿拉耶识是什么意思呢？好，第一，各位标一。倒数第三个字开始，或为堆积，啊，就是堆积在哪里？堆积在八识田中，啊，堆积在八识田中。为了什么？为了能引当来，当来就是未来，它应该会来，啊，它如果来的话呢，我会用这个功能再去认得它。为了引生当来，就是未来的眼根的功能，眼根后面呢要加的功能，啊。不是会升起未来的一个眼珠子，我们不要再去认为眼珠子能够见，啊，眼珠子只是增上缘而已。所以呢，这个堆积的能力呢，能够引生未来眼根的功能，眼能够见这个色的功能，眼能够认得这个色的功能，啊，这是第一段。第二个二，什么叫做易熟阿赖耶识呢？所以这一段的配道种子积极，对吗？或堆积极啊，或为积极，为引当来眼根故，是解释什么叫做种子积极。底下二，或已成熟，为了升起，你看前面叫做引呢，啊，引就是引未来，升就是升现在，能够升起现在眼根一样加三个字的功能。由这边呢能够升起，哎呀，我现在有一个能见的眼去见到这个色了，我发现我的眼根的功能了，啊，能够升起这个功能被我们所认识，我们升起这个功能又被我们发现我们有这个功能，这叫做事所缘为事所现，啊，为事现出这个功能，那我们再去发现这个功能，那么由这个功能的发现呢，认为有我，讲得很玄齁，但是各位先熟悉这样子齁，它是有一个反复的关系齁，反复的关系。读为事齁，读十年齁，这句话还是很难懂。啊，事所缘为事所现。其实我一直讲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右手抓左手，啊， 你是先有左手给右手抓，还是右手抓左手之后才知道有左手？听有无？听我说，先这样子保留就好了，我们后头再来研究。这个是唯识观里面的一个很难的地方。那么此二种名眼界者，眼声音故，请把声音画起来。我们下一卷有种子五音说，声音是其中的第一个。我们为什么发现法能够升起？法能够升起是声音，在第卷四有五种原因，养音呢、之类的，各位可以去翻啊。我们卷四在哪里呢？啊，186页啊，就是叫各位要标页数的理由哈、在卷四的第一页 B 面就有声音者，即是起音。为离大种色不起故，以后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又有的好讲。什么叫做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就是离了大种看不到，什么都没讲，他是跟我讲说，他用遮表的方式遮除那个没有那个的话见不到的那个东西，它、是什么东西？自己猜，就是这个意思。声音就是这个意思。然后还有什么依音，还有立音，还有词音，还有养音，这总共合称五音，五种原因。建立色蕴的五种原因，这五种原因就是种子的功能，就是种子的功能。好，我们翻回来。所以你看，他已经快接近那里了，所以他就开始把未来要用到的名词呢，放到这边来，衍生因故。所以看看魁基法师的注解，他说这边解释呢，隐跟生，请把隐画起来，生画起来。解释呢，隐跟生呢，其实呢都是在解释种子就是戒的功能啊，这种子为戒所由，就是所依的啦，所用来升起的一个根据。那么这个种子是指什么种子呢？我们呢讲到有我执种子，对不对？也有名言种子。这边指的呢不是我执种子，指的是名言种子。名言种子是亲亲，请各位再加两个字，是亲因缘，也就是我们讲的主因呐、主要的原因。没有它的话，其他的缘成就了，也还是不会生，生不起来，也还是生不起来。那么心理学也做过很多这样的研究啊，像啊爱斯基摩人，他们的生活世界都是皑皑白雪，对不对？所以你看啊，在爱斯基摩人的字典里面呢，讲到雪或讲到白色，总共有100多个名词，各位可以想象吗？哦，我是没有读过了，我是在课本上读到说，天哪，爱斯基摩人形容雪，除了我们讲的白色啊或雪花之外，竟然有100多种名相。所以难怪齁、爱斯基摩人在白雪一片的境界当中能够发现各种生物的踪迹。咱这些城市佬齁、到那里能死不能死就了不起了，不要说能够在那个地方能够 hunting、还能够拿那个枪啊去瞄到东西，根本看不了，把酒弄灰了，他们就有办法。那澳洲的土著也很厉害，澳洲土著能够在黄沙一片当中呢，能够发现野兔，发现雉鸡，发现他要打猎的对象，他那种能够了别境界的能力啊，非常厉害，非常厉害。我们澳洲心理学家曾经做过实验，他就画这样的百宫格，画10×10100个格子，然后在每个格子里面呢，写上1234或者是阿拉伯数字，这个或者是这个 ABCD 字母，然后叫他背起来，叫澳洲的土著背，背了半天他背不起来，怎么样背都没有白人孩子背得厉害。可是呢，如果去草地或者是旷野上啊，拿石头拿草摆在那个百宫格里面呢，叫他背起来，然后呢把它扫到旁边，要他放回去，当然我们会做记号哈，位置在哪里。哎呀，澳洲土著的孩子最厉害，他就可以摆的齁，比白人的孩子还准确。因为石头对我们来讲，只要是同样大小的石头长得都一样，就像我们看黑人，他都黑黑一身，没有差别。 外国人看我们也是一样，额头宽宽的，长得就像唐人，就是唐氏额那样，有点蒙古种的那个样子。他看我们就是那个样子，啊，就是那个样子，没有办法区别，你知道吗？他不熟悉的缘故，所以只要我们不熟悉的设法，我们没有办法有很多的名相加以区别。可是我们熟悉的话呢，我们就有很多的名相。